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哦，扎西德勒，我们今天继续圣道宝曼论的内容。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部分的内容需要前前后后稍有修行，不修行的话可能就是耳边过一下，就是这么样子。所以包括我们说的可惜的不应该做的一些行为，以及必须的应该做的一些行为，这两个当中呢，就是前面禁止恶心设善法一样的，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后面的也是以前的作为修行的基础。然后如果说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论。你只是说这个十条，这个另外一个十条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不见得是一个结构完整的，但是整体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论。为什么呢？就是说，前的。就是变成厚厚的功德的来源，浅浅的修行的基础，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介绍上一堂课的内容以后，有占去不少时间，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日后剪辑啊，这样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样的方便，或者是说有重叠的部分。当然就是讲的方式上面或许没有重叠，但是因为前后顺序上面，因为讲到后面又在提前面的一部分内容，在下一堂课的开端了，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就基本上就是读一遍吧，算这样过去就可以。在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跟以前的一些课一样，能背最好的，因为一条一条，每一个星期背一个三五条、十条，不止，就是有时候讲的就几条嘛，这些能背的话，能够学以致用。如果就听了以后很容易有忘记的。但是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全部备注，但是个别的就记忆比较深了，改变比较大，这个有可能。所以不能背的话也就随缘嘛。但是能背就很好了。那背的时候呢，背熟的有一些也会容易忘记，但是就看修行的话呢就更好。可惜只是法难得的这个清净人生造不善罪业为是可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难具的这个清净小满人生具无，就是无有修行而平庸死去为是可惜。三，多是短暂的这一生无意义中在无意的琐事中走到尽头为是可惜。四，说自心本是细论这是自心本是无细论的法身自性，沦陷于迷乱沦陷在迷乱轮回的淤泥中为是可惜。五，在未证的菩提前离开正道离开引导正道的书生上师为是可惜。六，戒律誓言是解脱的航船，因烦恼放逸毁坏为是可惜。依靠上师而自得的证悟仍在世法的丛林中为是可惜。八， 诸位成就者的甚深窍诀，贩卖给无缘的俗人，为时可惜。九，以嗔心摄气作为大恩父母的一切友情，为时可惜。十，风华正茂的少年，三门平庸虚度，为时可惜。然后后面的这个是，就是，前面这十个是可惜之法嘛，就是为时可惜。后面这个呢，就是必须的施法，必须有自知之明，有自己的原则，不随别人的言语而转，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必须以诚信和精进依照书圣上师言教奉行。然后第三个，必须以了知别人的功过而无误选择上师。然后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必须以慎重的智慧与信心获取书圣上师的密意。然后第五个，必须具足正念正知，不放逸，十三门不染过患。上一次我们基本上都到这里了嘛。然后后面这个，必须以坚韧的毅力为毅力和决心，做到誓愿稳固不变，誓言稳固不变，坚韧的毅力和决心，做到誓言不变。所以基本上必须的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内容，第六个。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一个就是誓言稳固不变的话，需要一种坚定嘛，坚定有一点像勇气一样的这种的决定，决心。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像身上穿的盔甲一样，所以有这种决定那种的勇气。就是自己要修行的时候好像也需要勇气，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一定的勇气。有些人说要做这个梦想啊，或者是要实现一些就是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嘛。因为为什么要坚毅和勇气呢？就是因为会遇见一些障碍，一些问题。所以当这些问题障碍出现的时候，可能是出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能是出现在自己个人的修行当中停滞不前啊，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就怎么讲呢，还不够好啊，种种的就是过分期待，或者是说也没有所求，没有任何对自己上进的一些要求，这些这样的话，总之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的一些障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些障碍不能变得比自己的这个解决能力还大。所以说障碍呢，就是你有障碍不成为障碍，就是说你持续在修行当中，而不是说不出现障碍。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人会祈请这个障碍都一点都不要出现，那这个一般来讲，人的人生当中各种因缘机会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这样那样的一些面目的一些障碍。所以障碍不成为障碍，甚至变成利器的，或者是变成一种增上缘呢，这个就是主要是说你的心没有改变，你的这种愿没有改变，就是说意思说你的那个心境呢，没有受到障碍的这种干扰。像释迦牟尼佛过去修行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障碍，成佛前呢也遇到一些干扰，但是这些干扰呢，因为佛的这种就是 不为所动的这个心，和就是彻底证悟的这些智慧呢，反而变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一种的，怎么讲呢？是修行者更具有上进心，更有这个鼓舞的人心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包括箭呐、射的箭变成花落下来呀、或者是说，就是这些障碍本来很多也是外显由内形成的，或者过去的缘分业形成的现在的一些果报上的现前，即便是当下造的一些业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就是有方式来化解。所以说，不要让这个修行路上的所谓的障碍呢，就是让你退转这个修行了。或者是说完全偏离修行，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些人会想说，我是一个功德主，做了好事，我是一个修行人，为什么我会得病呢？或者为什么我不顺呢？看着其他人造恶的人，好像世间过得好，那这个原因是很复杂，因为你是为了求世间法去修行的话，那这个目标和方向也有一点颠倒的。但是因为我们所说的，累生累世的这种因缘要看，就像看一个人的话也是一样，跟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或者是个人的这些过去的宿世的业种种相关。你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当中相对世界当中的很多都是因缘的现象，所以从这些地方需要关照到如何去改善。所以说，如果有一些就是承诺啊，这个修行的这样的话，也不被动摇，不会，容易惧怕。所以有些是因缘是逐渐出现改变的，就是间接的，或者是渐进的改变。也有一些障碍突然出现，就是突然横在这个事情横是出这种横空出世的一些事情。或者急速快速的这样的一些障碍，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允许自己被这样的一些力量所转了，它就变成了这个障碍，本身可以就是导致一个人犯罪，导致一个人就是做恶事这样的机会可能也呈现在你面前了，所以说。就是做官的人，或者是做商人的人，平常的人，这些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障碍，所以最终是一个人变得更怎么讲呢？就因为一些事情而变得更加亲近，或者更加有力量，或者是变得软弱、恐惧，或者是就是导致犯罪，或者是这些情况，所以说，所以这些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保持什么呢？就是，应该就保持清净的这个心、决心、坚韧的这个心，所以保持这种毅力，做到事业缘坚定稳固这方面。因为修行上面有修行的这个誓愿呢，比如说发菩提心当中，我们受的这些戒里面誓愿，愿菩提心、心菩提心，别解脱戒的时候发的愿。密乘的时候发的愿，誓言呢，这些上面都有相应的一些就是道和责任。那这些上面呢，如果坚定的话，那至于出现一些考验，这样的时候也会保持自己的这个愿心和戒心。所以这方面。然后说必须以无贪无着的行为做到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有时候是说因为一些贪心而变得就是跟人就是有关系，就是这说必须无贪无执的行为就不被别人牵着走了，那就是相反的意思，说被别人牵着走，因为贪，因为执着， 和行为。所以，有一些是一种习性的增长，就像吸毒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有变成一个上瘾的一个状态，所以各种各样的东西不仅是吸毒了，就是吃食物可能也有上瘾的，吃肉喝东西喝甜食吃糖也有上瘾的，或者是抽烟也有上瘾的，所以说什么样的这些都会有相应的赌博或者是其他的也有上瘾的东西，所以。执着以后不断的上瘾，上瘾执着这两个有相就是就是相互的一种作用吧。所以这个当然牵着鼻子走这种的句子本身有的，但是这个就像农耕的地方牛拴鼻绳，然后前面就是拽到哪里往哪边走，所以牧人也有就是牛前面鼻子。上面打环以后就带着走的人往哪里走就是牛往哪边走，就这种的意思。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牵着鼻子走的，除了就是说，其他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自己也是因为其他人的这个种种的人或者是一种心理啊这些引导的。所以，个人上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心理和引导。有些时候，可能执着于特定的一些地方、人，或者是一些拥有物、所有物。有些时候是一种个人的无根的一些经验。所以说这些变成无根的经验，自己被牵着鼻子走，就像说飞蛾扑火，陷入这个。就是飞蛾看这个火光而被，就是不惜扑火。就是犀牛弹琵琶的时候呢，就是落入就是猎人的毒箭，中猎人的毒箭。然后就是说蜜蜂采花闻香，花香而就是陷在这个花里面。然后鱼钩呢，就是因为这个上面有诱饵，所以鱼上钩。然后说这个大象就是执着这个皮肤的湿润和那些凉爽，变得，就是陷在泥潭里面一样，就是意思说眼耳鼻舌身的一些过分执着的话，也会变成，掌控自己被掌控，自己的欲望所掌控，自己被自己的欲望所掌控，不能掌控自己的心。所以，本来我们有责任掌控自己的心，或者说寻求安乐、自在，但是最后就失去安乐、失去自在这样的种状况。所以说，就这个形象的例子呢，就是说，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但是如果你碰到像我们所说的，的过分执着。特定的这个对境的情况下，别人创造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某一个品牌，不断的积累这些量，这样的话，那是别人创造的一个品牌，但是自己被这个东西牵着走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因为有这个贪着的原因呢，就牵着鼻子走的一些内容，所以根本上面也是在说。自己也许不是一个人在牵着鼻子走，但是自己的内心当中本身有牵着鼻子走的很多这种对境，所以就是人或者是人的心，就是要观，就要看是不是落入贪执这方面。但是当然，就一些现象说其他有一样，有宣扬某一种的贪的对境的美好，这样而产生的共鸣呢，然后引起的。就跟着别人的鼻子走，这样的也是有。有些人想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来了以后，最主要是赚钱，然后正当的、不正当的这些方式去，乃至于抢劫、杀人放火这样子。所以这些也有可能的。所以必须以驾行、正行、后行、摄持、恒常、清寂二种资粮，二资粮。基本上这个是每天大家都在做的修行的部分，说我们 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一整天，然后睡觉前，这个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关照，就是早上就是如何观想，睡前如何观想，睡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姿势修行，做梦的时候以哪一种的方式也应该牵引，这些上面都有吗？或者是说一堂课当中呢，就是前面我们念诸佛正法，就皈依发心，这个部分呢，就是发心的这个殊胜，然后中间呢，也是尽量，就这个上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三种殊胜，这个大家都很容易了解，但是因为整个说清净的动机，不论是早晨也好，一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样，其实上面一日的这种善心呢，在于这个发心。一生的这个修行也是，其实上面非常重要，在这个三殊胜当中。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发心很一般般，看起来参加很多的法会或者做很多事情，那可能就是修苦，也许修身不修心的这个状态有可能有。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萨嘎达瓦，比如说吃一些特定的斋戒啊这类的，但是说，看个人的动机嘛，动机很好的话，各种的善心都可能变得很有意义，能够有，就是做善事，文思修行这方面，然后动机一般般的话，可能就是说，跟着大家的一个节奏，就是我本身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意见反对或者是支持，但是基本上是随着这种随顺的。可能有一些人想要就好好修行，但是说怎么讲呢，就变成一个文化现象一样的一个固定的城市，说这个时间到了应该做这个事情，就像过节过活动一样，个人内心当中没有太大的这种真正的一个清净不清净的差别的发心，就是发菩提心这方面的，因为看不见的嘛，那只要表面上面能够有活动上面完成就可以了。那至于因为不清净的情况下，容易生烦恼，比如说吃素的话，本来吃素是就包括无害行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就是吃素本身是一部分的，就是修行，并不是全部的修行，其他的内容当中应该保持这个，对于整体的三门的调伏上面，是做努力。但是如果我们忘了这个的话，那就会说对于不吃素的人的一种反感呢，也是随之现前，鄙视，然后这样的一种的表现心态呢，可能不吃素的人又有起反感的心，或者是一种拒绝，或者是说排异那种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他们也会就是好像，本身别人的好的行为是故意要表现给他们看的，或者是要，就好像就是有那种，当然这个可能每个人自己的心态上面和作为上面，就是缘分上面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本身没有一点点的不善的意思，但是对方理解成不好的意思那种的，那都是对方的自己的问题嘛。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也要就是说，大家来看到我正在做善行呢，你看我多善良啊，这样讲的话，那种的表现出来肯定是，就不是一个报关，就是萨嘎达瓦吃素那种的活动当中，就是说怎么讲呢，有一点循规蹈矩的当中呢，就是好像哪里都要找世间法，在佛法的圈子领域当中也要找世间法的这个世间八法的各种的习气，所以这样就这方面就是发心。就差别就很大，也就是个人平时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心和行为，人前人后，就是说，人说不说，看见不看见，知道不知道，这些上面有没有差别，就是这个上面要看。然后正在这个，就是说第二种殊胜无缘殊胜，这些时候呢，就是 说，就是我们尽量不会被，不用就是刻意的太造作，就是落入到很多这些，概念语境当中，因为中间至少在某一些时刻，因为我不是说一直都不落入对境，那这样的话，因为造作的发心也是一种的造，也是那种概念嘛，现前的一种心态。但是说，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了解说，这种的现象本身的，就变远离了一切能够执着的这种时有时存的本质。只能从现象的一些，怎么讲呢？表现的形式来说某一个现象，但是并不能，现象自己不具有一个就是实存固有的本质。所以了解这个以后，事实上我们在说的意思是说，现象它有这个不可解释的一种特性。这个在可能现在的某一些科学或者是这些上面也会说这方面的，可能在细微的世界当中呢，好像就是有些就变成奇异的一种的存在，在细微世界当中，这个在佛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意思说它并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能说即是现象，能说是因缘，就是善灭诸希论一样的。所以，以这种的，就是事实上就是无我空性的一些智慧当中安住，至少是三轮体空的一些境界上面比较趋近的方式来，就是这样子根本的执着，是善恶是好，有取舍，但是这个呢，就是增上福报功德，这方面的，因为如果有些人说福和德分开的话，那就是福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可以说，有相有心的那种的，有造作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个造作的话，就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讲，这唯一的有的能够控，就是能够改变的修行当中，在一些阶段呢，就是造作为主。所以，那无缘的，不造作的。这个当中呢，安住的这些部分是第二个殊胜，然后因为对于一切世间那么执着的话，对于出世间法的执着的习气也存在，所以就是第三个就是无执的当中呢，因为无缘，然后产生无执当中的一切的相对的一些善，一切这些清净而产生的功德呢都。回向给无尽的这个众生的成就佛果，所以基本上这大家都平时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说能够以三轮体空的方式回向啊，这样的时候无缘不造作，这些都是智慧资粮嘛。那其他的就是以善的方式来就是广心呢、啊、法心啊、广大的愿呢、啊、愿心的话呢，那就是就福德资粮，所以这上面说必须加以。必须以加行、正行、厚行、摄持、恒常、勤积二种资粮，福德和智慧二种资粮，就是根本上面能够摒除二障、情绪、认知的这些障碍，业和烦恼的这些障碍。所以说，业和烦恼的这种属于这个烦恼障，无明的这些属于智慧障，所以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部分？必须以慈悲心直接间接专心利益众生，是第九个啊。直接间接的升起这个慈悲心。那如果我们说三殊胜非常重要，那就是说怎么样去做到三殊胜、发心殊胜这个部分呢？应该怎么避免呢？就是要从内心当中有对其他众生的一种关爱，所以有些人想说啊，对自己的生命的苦乐有没有关心呢？还是有关心。那同样的，就是我们有稳固的一种的心，就是在内心当中呢，发展出一种的爱心、慈悲心，所以就直接或者间接的。都想要其他众生，更加就是安乐究竟，获得 就是自在这方面。所以说，所以我们不是说愿众生获得乐极乐因，脱离苦集苦因嘛，就是类似的。我们应该就是想到说，短期来讲，就是直接的能够利益众生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去做放生啊，这些是一种把它放回水里面，本身是一种直接的方式。那长期的呢，也想到说，希望他这些藉由这个机会过程当中种下一些善根啊、念咒啊，就是放甘露呀，做回向，发菩提心，做回向种种的，就是它是一个，不是立马就能够使他，就是大部分没有这种因缘说立马让他解脱，但是说这个种下了这个解脱的因，所以发这个愿。所以最后不仅仅是那样放一次发愿修行，而是长期的想到所有一切众生，所以最终能够获得佛果。所以，但我们并不是说让鱼获得人身就可以了，就或者是就转为天人就可以了。这方面悲心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苦呢，都是由前面的这个苦因，解脱苦的这些创造乐的果的话也有乐因，所以从这角度讲，就是直接从果上，就是现在是一种苦和乐的一种交替，那这些因果的这种呈现出现的时候呢，不断的增加安乐的因，结束这种痛苦的因，这方面，所以说他们最终能够从痛苦和痛苦的因当中呢，就是解脱获得安乐及安乐因，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的这个动机上面呢，就是直接的想要，就是如何去帮助别人，其他的众生，间接的呢，能够藉由就是，从因上面着手的这个方式和这种的修行呢，就是结束轮回，结束这个痛苦，彻底的结束痛苦，因为暂时的那些呢，就是说。暂时好了，就像，但是就像人一样，如果长期的不看的话，暂时的人生呢，不论好坏，都要经历生老病死，那这个是几乎都逃不掉嘛。没有一个人说生来不用老，老了不用死，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更彻底的，就是需要有这个了解到身体和心的关系。心应该如何去就是优化，乃至于超越精华，就超越这方面，必须以智慧与领悟对一切法不知，对一切法不知着实有，不知着相状。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除了这个开始的法行以外，第二一个无缘殊胜那个有关系，无缘的部分，不知着一切的法相实体，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有一种就什么都被物化的那种的心态，把很多东西呢，就是就是甚至把智力都物化。我们就是现在很多人以为说相信说未来机器人可以变成有情众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定义上来讲的话，需要无蕴嘛，所以说具有如来藏，就是这方面的这些特质。所以就是模仿有一些动物的话，其实植物模仿的比其他更好，比其他的机器人甚至都可能更好，因为植物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那还有一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能够理解机器人的这种怎么讲呢？效率也好，或者是它有特定的一些帮助，但是说像我们说门啊、树啊什么上面都有精灵安住，或者是就是有能够让一些众生呢就依附于这个存在，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做那个，就是说，把自己的意识呢转化到其他地方，让其他的神域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降生在自己的肉体里面，让他们去说话呀。这个民间也存在，就让一些特定的这个神啊仙这方面的，就是融入到一个人的身体里面，让他就是说一些预言啊，或者是 特别的东西。所以说，类似的个别的某一些暂时的衣服啊，这种也有可能的，因为很多就是生命的形态众多，这方面的就是在这个生命体里面，就其他的一些生命能够展现出来，本身一个人身上来讲的话，以前不是说嘛，一碗水里面有84000个虫啊，这样就是这方面的有生命，佛经里面有讲，所以那就一个人身上可能也有很多种的生命，体内体外，所以这个呢，仔细关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平时能够就是正常的认知范围里面来取舍这个善恶，不然细微上面非常细的话，就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基本上这样子，但是说，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意识当做只是一个化学的反应，一些荷尔蒙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这些身体成分的因素的一些改变，纯粹把它看成那个的话，不符合佛法所讲的意识本身。说身体意识和这些身体的互动关系当然是很密切。然后也会就是种种的思考，情绪也会影响人的这个身体、大脑或者是其他的。如果有些人不开心、肚子痛啊，紧张的时候出汗呢，或者是感动的时候眼泪啊，就这种的是，就是平时就是24小时呼吸、心跳、心住坐卧，就是一年一心都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全方位的一种配合运作的当中嘛。所以，这个昨天我们讲到那个状况一样，生命就是说你要具体说，特定的一些状况，就是说怎么讲呢？心的本质最后要落到这个层次上面，一到粗大的层面的时候，肯定是跟身心就是联合这样产生。但是如果从色受想行识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时运的一种，怎么讲的基础，下就是产生其他的这一些部分，现前其他的这个部分，所以在修行解脱这些时候，也会讲到这个人死的时候，就是五根五大逐渐消融，次第一末这样的时候呢，逐渐融摄到这个，土水火风空当中，空实。然后再到这个，就是了悟空性的话，就知道有明如来藏的这个特性，所以就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应该就是避免过分的，就是把所有的现象都物化，这种的观念，尤其是学一般的通俗那种学问学的时候，会变成这样的一些倾向，很多人。所以说，必须以智慧领悟以对一切法，不执着实有，不执着相状。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也先是那种理上面的一种认知和实修上面的一种的经验的直接的，这个也有间接和正接吧，直接。所以说，就是理论上面的这种的认知经验。这不是那么可靠、那么稳固的。所以说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那样想，这些，但是这即便是这样，还是能够观察到说这个主体所谓的任何一个作为一个对境或者作为一个主体的这种观念去讲的话，它不能够成立一个实有的自信，所以又变成一个造作或者是修论的建设而成的一个对境。那经验上面来讲的话，那就说能够安住在这些现象离系不造作的这个状况这境界当中。所以这个是经验上面来知道如何就是不执着实有和不执着相状这方面。这第三个。当意之施法，所以一个就是说， 纯粹的一个修行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就是修行善法这方面，让自己的这些善根呢，逐渐都得到滋润，变得成长，然后远离种种的一些过患，这样的时候呢，应该是否具备这些，上好的这些特质，应当依止的这上面呢，应当依止这上面就是说，应当依止具有正悟与慈悲的殊胜上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就是有些人会说宗教里面讲的这样那样的，也会有那样的一些看法。但是这个怎么讲呢？世间学任何一个。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依赖老师嘛，小学、中学、大学没有不依赖老师，所以在其他的里面，种这个当农民啊，放牧当牧民啊，做工啊，就是做工人啊，那些上面也有自己的这种师傅啊，或者是那个师傅，可能有些字上面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也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意思说有经验的人或者是有这方面专长的人去带。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印度语里面讲的这个 guru 可以说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一样的，就是某一些人是这个方面的 guru，有些是其他方面的 guru，他擅长诗歌、天文、历算、绘画、音乐、舞蹈，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在藏语里面有时候就是堪布或者什么堪，这个堪也是一个专业的知识的那种。就是说，因为这方面的学习或者训练有素而就是得到某一种的专长，就这方面。所以说，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证悟、见性，然后这个智慧的层次有了，悲心。这个功德的层次有了，那当然这就是一个上师需要具备的最主要的两个特点，见到心性是吧？了悟心性，用不同的语句，然后同时呢，见空性发悲心，一样就是关心众生，其他的现象界的一切，这个有些时候有形象的一些比喻说像。睡着的人，一群睡着的人做各种百种梦，百个人在做百种梦，然后有人哭，有人闹，有人就是笑，种种的，就是这时候有个人醒过来，从其他100个人的各种表情和这些当中呢，他知道他们只是在做梦，然后有义务说唤醒他们的这个，尤其是那些痛苦的为主。当然，哥们上面迷乱的这个梦的话也一样，这一段在笑，下一段在哭，是吧？那有可能，所以说整个就是有叫醒的这种人的慈悲啊，以这种的方式来讲。所以说有修有证，有时候我们不是有这样讲吗？所以一个人的话呢，可能他自己需要放弃一种的缺陷呢，用于这个怎么样呢？圆满一些功德这方面的，所以这里面的必须具备的就是智慧和慈悲两种的面相。这个不仅是一般的这个书生上师呢，就是尤其是具有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证悟，那这样当然非常好。但是普通的一个人，你说你想要跟一个人交朋友啊，或者你想养一个就是培养这个孩子呀。或者你希望你们自己的父母亲想要怎么样呢？当然，你希望他们有智慧啊，有这个爱心呢、啊。如果他没有爱心的话，他也不会幸福，自己也不会幸福，也不会有人真正的去怎么讲呢？爱上这些没有慈悲心的人。那相反过来说，他们自己不具备慈悲心的话，可能变得就是犯事，或者是仇敌多，或者是说不会解决问题啊，就，所以缺乏灵活那种的心态，非常僵硬，非常的怎么讲呢？ 顽固，或者是说，顽民不灵，是吧？冥顽不灵这样的。所以，那这个显然不是一个人想要的。如果说不要说别人，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话，也会想要说，那逐渐的增上智慧和这个，慈悲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人间有很多仇恨，因为慈悲可以化解，悲心嘛，可以化解。所以说，大部分冲突很大的地方就是缺少慈悲。都对立比较严重，对立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又没有智慧去就是了解这个严重的后果，对大家都不利的那种的心态上面，所以没有那样的远见，所以就为了短见、短视呢，就是心胸更加嗔恨，越嗔恨越短视，这种反作用以后就变成灾难。所以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就在这里主要是讲上师的这个功德，就一直应该一直什么样的上师呢？就是一直有这个见性证悟以及慈悲的上师，应当一直幽静处，应当一直幽静愿意有加持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就达到坐着可能更好，因为这方面的。部分呢，稍稍的每一个句子自己稍稍体会一下，心态上面沉淀一下，有一些机会稍稍思考一下，下一些决心，这样的话反而好效果。光是我说的话，可能起到的是一种效果，但是起不到其他的某一些效果。所以，应当一直幽静乐意有加持的寂静处，就修行的人应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尤其是一些条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一家子好多人就住挤在一个屋子里面啊，或者是很小的一些空间里面，条件不好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就是可以有，就是远离这个闹市，远离这个村庄，在幽静的这些僻邻或者是僻静的一些地方啊。有山有水，很安静、简单的一些屋舍里面修行的人也很多，所以这个可能根本上面跟这个条件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条件好的话，你只要有心，你可以做到，就是更加安静的一个生活，那肯定是可以，这个上面有帮助的。那没有心的话，不论条件好不好，那就可能没办法完成，那没有那就是这样的缘分完成嘛。所以说，单独的。是一种比较好的那寂静的环境。这些像修辞中篇呢，里面都有很多，就是讲的比较细嘛，比较适合就是修行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就是人好像依赖一种环境也是很重要，依赖心理的环境、外在的环境、人际或者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这些方面，很多环境上面的一些选择和要求。当然，根本上面还是内心了，就是内心清净自在上面的做下功夫不断的话，哪怕是你在这个，很困难的环境，工厂劳作里面，或者是说挤在很小的空间里面，乃至于监狱里面，你也可以修行。这个，这种像美国没有强制劳动的一些监狱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修行的机会，但是可能那边没有真正的佛法。当然，有些监狱里面说心灵方面的修的追求是。这就是第一位，就是量和那个要求排序是排到第一位的。以前旧金山那边有个图书馆嘛，他们有一些时候呢，就是给监狱捐书嘛，他们有列出来书单，然后说这个有关心灵方面的书是他们要求的最多的，就是 first priority 那种，就他们优先的去用这个部分，因为那边的需求特别。最多，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有一种的单独的，或者是说不太受这些干扰的一个。有一些人，每个人都是修行人这样子呢。左左右右，寺庙里面也不是有很多人嘛，但是那里面呢，就是一些小的屋舍当中呢，相互没有干扰，好像人都很少一样。每个人钻到自己的屋子里面打坐修行，那这样的话呢，还是不错的。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干扰太多，有人找你打牌，或者有人找你做这个做那个，就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干扰就。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 外在环境以外，就是主要是网络电话这个环境，你要就是自己克服一定的困难，不然的话，你住在偏远的地方，有信号的地方就会有各种的这些干扰。那其次呢，就是说要相对要比较舒适，就是说我们在说的意思说，就是特别冷，很冷的话，那你除非是特定的休息，你也可能比较难的。因为印度人以前喜欢去喜马拉雅山那些地方呢，是因为真的印度夏天太热了，很热的时间呢，3月份左右开始，一直到可能8、9月、10月就是特别热，所以特别难受。所以很多人喜欢去这个，尤其是修行人喜欢去清凉的地方。但是如果是极其寒冷那样的地方，或者特别热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身心的一些困难呢，对很多人。所以说，相对比较舒适的地方，就自然环境也可以选择。打坐的时候有一些在洞里面，但是常常这些洞也有个别的人就是下在真正的像地洞一样的，但是大部分在山的上面的峭壁上面洞，其实它有好一点的那种可以俯瞰啊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很多喜欢高山啊、崇山峻岭啊那些，因为比较清爽啊，整个就眼界也好这些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洞。在高寒的地方也好，或者是密林当中，其他一些地方，但是是曾经的这个修行人修行过的地方，有些是佛加持过的地方，菩萨加持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甚至，传真上师们他们就是有这样子，所以后行学习修的人呢，也晨沐法语，然后需要去他们原先在的打坐的地方，莲师的这些打坐的地方啊，或者是。他的弟子们打坐的地方，这方面很多人去想要去那些地方打坐修行，就是这方面，所以过去就是禅修院的话，比较在僻静的地方很重要，所以现在在其他一些地方，往往看到寺庙很多在一些就是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是不一定是偏僻吧，但是意思说比较幽静的地方。所以，像大家去过五台山呐、九华山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岛啊，峨眉山那些也是比较清凉幽静，这样终南山是吧？就是那些是修行的一些地方。其他的山呢也很多，像台湾那边也有法鼓山是吧？那是个具体是不是一个山我不知道，但是那些都有讲到灵鹫山啊，就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居山呢、或者山居的这个意思说，过去很多人，喜欢在安静的地方，像藏传佛教里面就是说什么什么林，这个林的这个字，什么洲这样讲的吗？什么法轮洲啊，什么什么，这个自在洲啊，这样，离析洲啊，这个洲的原来是一个那种我们讲过嘛，就岛上面，就大海当中、沙漠当中的绿洲，大海当中的宝岛一样。就人间的修行的地方，栖息这宝洲、绿洲当中可以冲水啊，就是凉水啊这些。宝道上面有很多飞鸟啊、动物啊、人栖息嘛，就是这个心灵上面、精神道路上面的话，就也像这样子。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说，这个是比较怎么讲呢？能够你一个人静下心来，在那边就是。专注在一些心灵、身心的这些调节和尤其是证悟解脱道上面修行的一些人，就是这方面。那藏语里面还有一个对寺庙的名字，就是说叫 Gomba，Gomba，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Gom 和 Gom 这个就是一起串习佛法的修行佛法的一个僻静的地方，这种的意思哦。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这个 Gom 的话，禅坐的这个修行的地方不一定是需要有很多这个就是佛法的，就是受众啊，就特别聚在一起啊这方面。但是只要是一个人也能够比较就保持一个距离啊，跟这些让自己的心弥散的一些迷失和散乱的这个对境上面稍稍有一点就是保持距离。那这种地方呢，就是适合， 禅修，所以就是功吧这个词也是跟这方面有关的。然后说应当一直践行，一直忠实可靠的友伴。如果在这个就是领悟这个上师的，比如说当义指的这个，首先讲到上师嘛，就是上师因为有法，所以要这个入法的义指。然后得到法以后，应该去这个比较乐意的激进处呢，去修行实修。那实修的时候，有可能不是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呢，就那时候保持是跟什么样的人，就是去就是相处修行呢，就是要尽量就是践行一致，重视可靠的朋友啊，这样的一些人，在有这样的人的地方去修行。如果有一定要伴随一些人的话，因为现在一个人说，方圆1公里没人的地方，你要单独一个人住，很多人不敢住。然后，也可能也不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不必要，就是一定要一个人住。但是又有想到说，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要就是面临生死，都要自己面对的时候，又想到说，每个人就是暂时就是，住在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或者是说，大声喊一下，差不多能听到的那样的地方单独住，有些人不太敢住嘛，就黑夜空旷的地方，城市里面就一般没问题了，但是空旷的地方很多还是有这些，也有人不敢住。所以以前我认识一个藏地的法师，他在那边就是也有一些空旷的修行人呢，但是左左右右大家都有些是一些修行人，但是就是有些可能隔一个山凹山沟啊，就彼此可能大声喊听不到，风向不好的话听不到。那有些人敢住，有些人不敢住在稍微就是这么远的地方。所以这方面呢，就看要看自己，所以说践行呢，就是一些他的一些平常的一些行为习惯呢，就是包括重视可靠那方面的话，确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见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是说想要修行佛法成就解脱，或者是想要修菩提心成就菩提果这样的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想说我这个修行呢，就是为了怎么讲呢？有人害我，我不想让他们害我啊。有这个或者是有闹鬼，我就怕鬼，所以我过来修。或者有些人说，我就是不走运了，生意失败了，想继续东山再起，我要在这边念一段时间的咒，我就回去好好的就是做生意，或者是怎么样，暂时因为家庭的矛盾啊，或者这样跑过来，就是躲在那边就是避难一样的，那样的心态的话肯定不一样的，就每个人见解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就有一些人也是一些向往这个修行佛法而就是成就正觉解脱的话，那是大家有共同的这个发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不然的话可能就大家目的不一样的话，那可能一说话这个人说的话那个人听不进去，所以大家就是没有共同的频率一样的，是吧？这样的话有点困难。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就是说行为嘛，见解和行为。行为的话，我们说，他们应该就是不论是，也许这个不代表就是说修行佛法的人里面都是同一思想、同一看法，那也不也没有。因为佛法里面有修行的人，他们是受了这个别解脱戒，有些人受了只受了别解脱戒，有些受了菩萨戒，有些受了别解脱戒、菩萨戒，还受了密乘的戒。这几个呢，就是都可以处在就是相同的寺庙里面呢，大家各修各的。但是这几个都是朝向解脱为源的这对境，那不是还有人天法吗？人天的这个佛学吗？但是我们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就是说意思说，那就是更加初级的一个层次。那人天里面的话，如果是为了今生今世的话，那就是甚至不想这个人里面，还要想到就是未来世、过去世，还有就是说， 就是能够了解到，除了人的世界、动物的世界以外，还有就是更糟糕和更好的，就是地狱恶鬼或者是天道的这些种种的境界。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有一些人连这些都不想，只管这一生、这一今生的那些。所以那样的话呢，这个里面的就是差别比较大的。但是只要是受这个三界的方向，所以行为上面的要符合三界。那人天的那个部分的话，主要是就是尽量以十善的为导向，但是没有变成一个戒，所以基本上是，行为的话，要符合这个，就是别界、多界、菩萨界和密乘界的这个各种每个人所受的戒的相应的这个层次来去修行的话，大家相互没有什么不同的，就是没有彼此造成障碍的这种状态。所以，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出家人在家人可能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都适合。就是共同在一个环境下修行。那另外一些时候呢，出家人不方便，就是需要他们自己的时间，他们自己的这个空间。所以出家有出家的僧院去那边去修行。那比丘和比丘尼或者沙弥尼，他们又有就是男众女众又有分开的这种修行的地方，共同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有各自上课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各自的这种需要。所以有些呢，就是居士的话，也可能有他们的方便。他们在城里面呢，或者是一个出家人，在这个世俗的所有的社会当中，参与所有的打台球，或者是做生意，各种各样的就是种田地、劳作这些方面都很勤奋了。有世间的人做的比世间还好，这样的话又觉得这个出家人的行为应该就是应该专心在这个就是修行当中。有些人说出家人的这个任务好像是说修庙建塔这些，但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各个地方有佛法被毁损的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佛法的这个寺庙这些，有一代人就是需要有很努力的去做恢复这些，有些是为了景点了，为了旅游那样的话，那这个发心就不一样了。但是纯粹是为了弘扬佛法的话呢，这个恢复是有必要。但是除此这个之外呢？僧人的生活的重心是不是要不断的扩建这个寺庙，不断的变得更壮大这个身世的那种建筑呢？这个肯定不是，比这个重要的就是文思，修啊。那文思和修行当中呢，就是修行非常的重要，就是文思最后要指向这个修行的内容。所以有一些在那边的时候，我说做功课，每天做5个小时、10个小时的功课，和你真正在那边打坐，真正修止观了，修这个深远次第的话，那这个打坐的功德是更大的。所以念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境界出来的话，那也很好。但是事实上面就是禅修，你已经达到了一特别的一些境界，那就可能也不形式上面的这禅修也不见得那么重要。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禅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并没有说其他的善事呀、参与世间的一些就是正向的善那样的一些行为就没有任何意义，不是这个意思，就都有意义。但是每一个阶段或者是说在这个重要的里面的面向又不一样。就是最终，这到底建寺是为了什么？为了人修行。那这不修行的话，那建那么多寺庙呢？里面没有人，空空荡荡的，或者里面的人都不知道佛法，或者是没有对佛法没有兴趣，没有人真正的去弘扬去就是教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就像学习是为了什么？听闻呢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为了修行，有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应该，保持这种的，好的一个，就是行为啊，行为上面。然后，那为什么是忠实可靠的友伴呢？忠实可靠的意思说，因为，有一些人的那种的个性特别突出，或者是个别。就是可能 个人的业因缘啊，小时候的这些经历或者各种各样的，或许有关系。就有些就变得就是非常的暴躁，容易有这个怀疑的心，容易有那个暴躁的心，容易有负面的心态，什么事情都从负面的角度看，这样的，然后造成任何人朋友之间也好，就群体之间也好，造成这个障碍，然后嘴巴又完全就是不好，然后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这样就是制造矛盾，制造障碍，喜欢就是由于在这些创造矛盾的这个因缘的那些状态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好的。有些人很容易想，这个人可能是对我不好的，他可能在对我生气，那个人可能在嫉妒我，这个人可能是在这个说我怎么怎么样那样子，这样的那种有点像状态，就事实上面仔细发现，其实没有这些现象。那些有的话，那个也没有多重要的事情。所以有人是这样说的话，你就总是找负面的，找一些缺陷。哪里有任何一点点缺陷，你要记住的是80%、70%、60%或者80%、90%、95%这种的好的方向。但是这些。如果一个人表现5%的不好，100%的95%的好，那应该是95%和5%的话，那就20:1嘛。那应该是19分之1的话，就是1/20里面的19，1/20的话，那就是应该是占大头，很重要嘛。就那1/20的话，那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的心态里面，就是如果负面的时候，1%也好，多少。都要抓那个负面的东西，那这样子就变成一种怎么讲呢？不太好的这种的做法。所以说，我们心态吧，就是你的心里面心那每个人的这个心态需要自己去管理吧，没有其他人能够管理。然后你自己不管理的话，这个随着各种的好恶。种种各种的习性的话，那个就会给你自己带来，每个人自己带来这种不一样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心的一些习气很重要的。以前我们不是说嘛，有人看到一只羊的话，哎呀，太可爱了，这只羊应该怎么保护呀？把它送到一个什么安全的地方，终身就是长寿的地方，能够保护起来的地方。那有些人想啊，这只羊为什么在这里呢？它就是。要不要在身上薅羊毛啊？这样想，那有些人可能想说，这个肉好吃不好吃呀？这个皮好不好用啊？或者是说，就是要不要我自己就是偷过去养啊？或者是就每个人可能心态这种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要想到说，这是一个习气，这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倾向性就是只有自己能救自己。那种倾向性如果不好的话，看起来自己不知觉、不察觉、不去改变的话，或许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境，就是自己的这种倾向性，各种不善的倾向性。所以说，我们在跟一些人去禅修打坐的时候，也要观察自己有什么样的倾向性，不要给别人的修行带来障碍，或者是生活带来那种的困扰。所以说，就是。践行一致，而且忠实于这种的上好的践行，对于其他人的这些善的决心，就是说佛法里面就是说出生佛家族，敬称如来子，这样的话呢，确实是众生为法界为家，众生为家人一样那样的一种心，或者是说金刚法友，就是说。是这种父为上师母为坦诚，这样的话也那种的，就是关系那种的完全为主，而不要以自己的就是疑心啊，或者是一些小的利得利啊，或者是势力啊那些方面为主，完全不考虑就是整体的修行和见解。那这样子就是说，忠实可靠的友伴当中呢，就习性好，然后人性格就各方面比较稳定。那这个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了。然后再讲一个， 应当意念维持，应当意念维生资具的过失，以指适度的生活。所以，那在这个修行的环境可能不一样，像佛陀释迦牟尼佛当时修行的环境，有些时候在这种比较怎么讲公园那样子比较山林自然的地方，有些地方就是由这个大施主供养的非常豪华的那些地方，曾经就是现在也有这个就是整个挖出来的很多那些就是当时的那个竹林精舍呀、奇园精舍呀。那兰陀寺是当然是后来的，就是20世纪、40世纪逐渐形成，然后一直到11世纪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些时候，过去修行人的一些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包括过去的一些罗汉修行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时候比较简单，有些时候比较那个怎么讲呢，豪华那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应该是比较怎么讲呢，随缘来去做的，就是清贫富有。这两个呢，就是不刻意的特别追求，但是说，因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基本的一些细微上面的戒律上面有的，然后说就是说不能够存续太多的那种，就是存了很多很多东西，吃的要在那边垒好几麻袋，或者是钱的话，就是大量的存在各种银行啊，那样的话是出家人来讲的话不允许。但是这个也要看，因为就是大乘小乘的一个差别，就是修行大乘的这些人，因为佛的弟子里面很多出色的，像维摩诘居士呀，这些是相当富有的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国王啊这些，那当然就更不用说。所以，当然他们不是出家人嘛，那有一些出家的人的话，也一样，跟比起当时的一些其他的宗派的一些沙门来讲的话，佛教的沙门相对就是比较中间吧，算大多数的生活 不走极端的为主，因为过分的极端，甚至以这个挑战身体的极限的方式来，就是想要获得某一种的解脱，这方面不是佛法的教导本身。但是对一些，我们不从这个菩萨戒的这种角度，纯粹是从分别解脱戒来讲的话，那还是有不少的比较怎么讲呢？苛刻的要求，比如说出家人不允许碰这些钱币啊，类似的比较细微的一些戒，你要买东西怎么样的话，应该让其他人就是去碰触这些黄金啊，这些方面都有的。但是现在可能这些细微的那些，每个人吃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总的来讲，就说任何资具的话，应该适度的节制，然后也要认清说过量积攒的这个某一种的弊端，这个就是说我们世界上面很多人也能够理解到说节制的生活反而是健康的。无节制的反而是不健康的，所以不论是这些生活自具饮食衣服，或者是暴饮暴食的话，最后现在那么多的病是吧？那个饮食不节制也不行，衣服几千双鞋这样那样，你吃上面就是365天每天换的话，也没有就是要换10年都换不完那种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现在买的可能明年就款型那些就不一样。现在的衣服过几年又不流行了，所以你们现在买3、5千，可能没有穿的时候，新的那些都不断的出来。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用。但是说出家人的话呢，就是说有几套衣服、3套衣服这样的一些要求，但是可能现在可能很多人完全不止这些，但是这些上面不用太认真吧，就是基本上每个人看自己的情况，就是不要过分的太讲究，包括比如说吃喝这些的话也一样，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这个色香味啊这方面，这个一点点不足，心里就不快乐。这个糖多了一点，那个粘度稠了一点，这个淡了一点，那方面少了一点点，多了一点点，那方面呢就是热一点，冷一点，很多人很敏感，很容易生气嘛。就是这个面包的话，稍微干一点也不行，太软也不行，就是总之这方面的那种。就是容忍度应该放大， 今天好吃也还是可以，就是这不好，不是那么好吃也可以，甚至就比较粗糙，吃一顿也无所谓，就粗粮的现象，就这方面。如果冷一点、热一点，除非身体有原因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就是佛法当中也有讲到说，你把食物当做是一种药一样，就是说以药用食，就是说把它当做，因为吃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去选择药，说这个长相好不好，这个药怎么样，不论是苦口、甜口的，可能很多人比较喜欢甜口的，但是事实上面还能理解，就觉得说吃药是对治病的。所以，我们生活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是修行人的话，那就是为了解脱修行。那好好的善用这个人生来，就是做一些好事，行好事，存善心呢、啊，就是说善的于这方面的，生于意的一种的，从慈悲到智慧的转变这方面。所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像病人吃药是为了。去除病一样，我们生存的这个需要的这方面的食物啊，这些的话也是当做是一种，不是最终的追求。最终追求食物没什么可追求的，就是食物过几天、过一些年、几月份就变质了，食物、药物都会变质。那身体的一直养到死，那最后也没有。那是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转化这清净净化心的话，这。身体留在世界上，就是业相随，或者是说福的智慧资粮的话，会就是完全帮助你超越种种的困难，未来面对的种种的困难，了解到这个心以后呢，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或者是说，就是从医药治百病一样，所有的根源弄清楚了以后呢，就根本上面获得自由自在，所以。外在的这些条件呢，就是以便于维持生计一般的同，就随缘的一种生计吧。如果你生在富豪这个家庭，你不需要刻意的，就是说一定要过得好像很贫穷、很惨那种来修行。就是你保持，因为那些富有并不没有执着的话，并不有影响。如果贫穷的话也一样，如果心里面没有持贫。这个因为贫穷而带来那种的痛苦的话，就是心里面那种执着深的话，痛苦多；如果富有的话，攀比心多的话，还是痛苦多。所以，但是如果没有那种的很严重的，这些对于这个上面事项当中一般的资具，大多数人还是就是适度的，还是能得到。所以，那为生和修行而用的这个外在的条件，并不是我终极的追求。所以，外在条件能够维持一个随顺因缘的这个生活，然后以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全身心的专注在，就是让身心自在，让其他人的身心自在的种种的一些修行当中，这方面，所以否则的话呢，那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说那这样不好？我也不愿意修行，我也想过世俗的生活。那你就很追求，很努力的追求，也不一定能追求得到，因为有那个野心，不一定有那些方式和因缘。但是即便是得到了以后呢，或许也不想没有那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好。所以说，那富人是不是衣食无忧，什么各种各样的钱财富足以后，是不是内心没有痛苦呢？也显然不是。所以说，不断的追求更高、更好的这些外物，这样子的一种的做法，最后心变得比较无比的折磨，或者是心变得没有空间，没有给心的那个滋养啊，就是滋养了，身体没有滋养心，滋养了周边的这个，怎么讲呢？一些条件的丰富，但是内在的这个条件看起来有就，还没有就是。专注在那个方面去，转化，或者是说内心比较贫穷，外在比较富裕，这也有可能。所以，说这些富裕的，或者是说那很讲究的这个外在为这个条件呢，或许变成另外的这个，干扰自己的内心的平和祥和，使自己更加执着，更执着的人呢，更加的这些受折磨。所以这样的话呢，最后发现自己。 回到头来看的时候，发现并不是所想象的那么样的值得追求外在的一切，这些物品的种种的上面的精致的讲究啊。所以包括禅修的时候，如果这个一个人吃的太多的话，因为体能转化成这个就是需要身体消耗一些那个能量到就是消化这些食物，所以身体变得比较怎么样，不是那么样的开心，就是心不开心，但身体并没有那么轻盈自在，身体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不舒服，是因为吃过多了。然后这样的时候呢，你吃的特别饱特别足的时候禅修的话呢，也好像很困难，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佛法修行当中常常说，吃的时候吃三分之一的这个食物，三分之一呢就是有一些液体，就是茶也好这类的，能够容易被胃稀释的，然后还有三分之一呢是留空当。但是也许我们如果有扫描仪能看到的话，平时大家吃的，有些人可能吃的少，但是有些吃的那个可能就真的是比较满，所以这样的话反而消耗一种的体能，变成没有修行的动力和支撑力，反而变成就是消耗自己体能的多余的脂肪赘肉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所以这些呢可能也变成就是现代疾病的很多疾病的来源。所以也是说贪口福的话也要就是适度，就是我们总的来讲这个上面不要就是过分就好，不论是一些衣食住行的自具的话，就是随缘当中的保持节制，然后有时候就是越多越好那种的想法呢，就是需要有一种的转变，有一些克制的能力的一些培养。那我们剩下的时间大家安住几分钟，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所以如果你们早上打坐的话，就有时候把这十条十条的就自己稍稍专注一下，回顾一下，然后有需要就是摄取营养一样教法的营养来转化自己的种种的就是行为也好，就是间接的话就这方面的间接行为做一些努力。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食物呀或者这些一样，过去有一段时间运动少，然后我也身体发福，但是后来一些时候呢也做一些运动要改善，所以现在比以前好很多，所以身体也是一样，很明显的可以经过一些训练以后呢，也包括一些运动，食物的调养，这样就调理吧，就节制都尤其是很重要。所以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赐福无疑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回向给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包括他诸位关心的事，我也一同回向给你们。愿你们身心安乐，种种自在早日实现，早日圆满，世种自在，这样大扎西德了。